所以其实有的时候这是一个笑话哈。那么有一位牧师呢，卡住，有一位牧师他被问到说，你们教会有没有聋哑的这个事工啊？那牧师想了一下，他说，有。他说，我们教会的确需要聋人的事工啊。他说为什么？因为我发现很多弟兄姊妹听不到，这个就是说有不理想哈。耶稣常常呼吁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是耶稣所说的。然后呢，在希伯来书第三章七到八节这边啊，也说到圣灵有话说，你们，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好不好？你们今日来，你们今日要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原来听和真正听见啊，广东话叫入心哈，入心是不同的。那么到了听到入心，再到你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活出来，又有一段距离。所以这个听是非常的重要。那么我想问一下，很多人刚才有少数的人举手说他读过希伯来书，为什么你没有读过希伯来书？有没有什么原因？有可能各样的原因，可能说啊，我刚信主还没读到。有人说，希伯来书好难读啊，好多我不懂，好艰好涩啊。还有呢，希伯来书里面有好多警告，好可怕啊。比如说第十二章说到主所爱的，你不要管教，说哎呦我会被管教，反正很多的理由。我们没有去读希伯来书。各位，你知道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有个好玩，就说有点不太恭敬啊，但是也这么玩了，就说希伯来书就是读不来书，读不来，有点困难。好，从今天开始呢，从今年开始，我要跟大家开始读这本比较艰涩的书哈。我大概预期两年或两年多一点，没关系，我跟大家一起走，你不用担心，我会把这些问题一个一个的帮你解开哈。希望你喜爱读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是一卷非常棒的书，很棒的书哈。当你好好去，你说哎呦，太多旧约的一些背景我根本搞不清楚，那也很好。那么就趁机在每一次讲到有关的背景就业背景书，我就回去把旧约的背景跟大家复习一遍。所以当我们读完希伯来书之后呢，我们不只是懂了希伯来书，也懂了旧约很多的背景，还有你就知道神在你身上有什么样的计划。然后我现在就开始做简介。今天有点沉闷哈，今天因为这个希伯来书的确是挺难的，有点涩。那么我就第一堂课呢，我将简介讲前面第四节，你看只有四节经文可以讲很多东西，那么有点像讲课这样的，但是希望大家有点耐心，懂了你知道这些之后，你读下去再读后面的时候就容易好多。好，然后第一个，希伯来书作者是谁？很奇怪，就是他没有注明他是谁。像我们知道四福音就知道马太、马可、路加是他们写的，那么保罗书信也说我保罗等等等，但是唯独希伯来书一开始就说神在记在古时，借着他的众先知把他就讲下去，他没有介绍他是谁。很有意思，在整本书里面我们也看不出来是谁在写这本书，但是呢，有人说哎呀，可能是保罗吧，有可能是路加吧，有可能是巴拿巴吧，有可能是阿波罗，有可能是别的。很，为什么他们这样讲呢？因为这个希伯来书呢，它的这个希伯来文非常非常的优美，而且是非顶级的那种文学修养，写非常好，不是一般的这个所谓的学者可以写得出来的，写得非常优美。而且呢，他对旧约非常非常的精湛，他非常懂得这个旧约的背景，他旧约每个故事每个律法他非常非常清楚，他也懂得犹太人的思想。所以这位是非常杰出的，这位作者是谁呢？他没有写出来他是谁，但是当时的读者一读就知道他是谁呢。为什么没写我不知道，但上帝知道。但是这个也不会影响到我们对整卷书和对上帝的认知。那读者是谁呢？是罗马的基督徒，那他们的背景大概都是犹太人， 犹太的基督徒、啊、他们是犹太人然后信了耶稣、嗯、那么写书的目的呢，很多人说写书有很多警告啊什么的，我觉得最重要的目的是劝勉，劝勉。那么写作的时间大约在主后70到140年之间，那这段时间也是各位知道那个政治的一个状况，是他们是在犹太人是在罗马的这个殖民之下，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哈。那写写背景，背景是一个第一届的第一个世纪的犹太人的基督徒。那他们的状况是怎么呢？原来在当时候，因为他们是犹太人，犹太人是从一出生他们就开始读律法书的，好，差不多3岁开始会讲话，爸爸就会带着，特别是男孩子。那他们的旧约非常熟悉，他们认为他们就是很正统的。那当他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呢，他们看到弥赛亚就跟随的时候，有人反对，有人跟随，有人反对。那反对的人就说很多的理由，又说耶稣不是神等等。在信仰的路上呢，他们被自己的百姓被自己的族群攻击的时候，他们觉得很乏力，到底耶稣是不是那一位弥赛亚我们等候的，他们有很多的挣扎跟很多的、思考。那么有人就说好吧，那就算了吧，就 别那么累了哈。所以他们在信仰的路上，当时候第一届的这个第一个世界的犹太的基督徒呢，他们那个时候他们觉得很疲乏，他们觉得很无奈，然后外面有很多的学说，有说这个说那个的，然后他们也会被引诱哈，这跟我们现在也差不多，对不对？那么还有外来的政治的逼迫，那这个是我们没有的，这个很感谢哈，感谢主，我们目前没有，就是当时候他们是受罗马政府的一个统治，所以他们有罗马帝国的一个逼迫，特别是这个保罗各位读保罗书信也是，他常会被抓哈、啊，会抓到公堂去审啊，做监牢啊。那这些人当中，有的人开始准备要被主殉道，已经有人殉道了。那有人呢是被公开的羞辱，然后失去了财产，已经有人开始不聚会了，害怕了，等等，是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写的。其实我们看到，在整卷的希伯来书里面看到我们的状况，弟兄姊妹，他不只是写给第一个世纪的犹太人，也写给你，写给我。那整书说明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有了基督就有了一切，放弃基督就失去一切。到这里各位还可以吃得消吗？你觉得沉闷或者想睡觉的话，可以站起来出去走走，没关系的啊啊，真的真的真的。好，那么我要说说这是怎么这样的一本书。希伯来书是一本评估的书，他做一个比较跟评估，说什么呢？他更好 better than 用了13次，更好什么呢？耶稣的超越性，就说明整卷书里面说明耶稣的超越性。那么耶稣他的救赎远远超过了希伯来的宗教。真的，大家起来走走没关系哈，可以出去，你呼吸新鲜空气再回来，没事的。好，是有点枯燥。好，第一个呢，就是他比耶稣比天使更尊贵。那你说天使，我们在我们的基督教里面有讲天使吗？哎，可能弟兄姊妹，我们比较不会有这样的概念。但是当时候第一个世纪的犹太人呢，他们犹太人对天使是非常尊贵的，非常尊敬的。那这个我会留在下次讲到再讲，就提一下。那还有呢，比摩西更尊荣。哇，一说到旧约当中讲摩西哦，那是大英雄啊，民族的拯救者。你会发现以色列人他们不会取名字叫摩西的，那取摩西当然都不是犹太人级的，就是可能是叫摩西的，可能都是别的这个族群的犹太人，因为他们摩西太尊贵了，他们不会随便去称呼他。那还有更美的指望，在这本书里面看到是更美的指望。有指望吗？哦，耶稣基督带来更美的指望，耶稣基督是更美之约的中保。那么还讲到耶稣带来更美的应许，是更美、更好、更多、更好、更卓越，一共13次之多哈。那么它是这里面还有说一个完全 perfect， 一共说了14次。有好讲到耶稣在神面前是完美的一个事例， 讲到耶稣完成了旧约祭司没有办法去执行的。那停在这里一下哈，旧约的执事，大家我稍微讲一下哈，可能大家都有的人都知道，有些人不知道。在旧约的时候，百姓要来到神面前，必须要献祭才能来到神面前。为什么要献祭？因为我这有罪的人，上帝怎么会听我的祷告呢？必须要做一个洁净礼，那洁净礼是用血来洁净的，是动物的血。那祭司会帮助大伙哈，他先为自己献祭，也为百姓献祭，然后才能够来到神面前祈祷。但是每一年做，要重复做，今年做了，明年就不要，还要再做，这次做完，下次还要再做。但是耶稣做一次 ，once for all， 做了以后不需要再做，而且耶稣的献祭是完全赦免了我们全人类的罪，这个是旧约的律法跟祭司做不了的。我刚才说他一次献祭就永远完成了。那么耶稣基督本身是祭司，祭司是人与神之间的桥梁，他本身也是祭物，他把自己献上，所以我们在以后的经文当中会跟各位分享哈。那么他也成就了旧约的律法跟新约的恩典，那么这是 perfect 的啊，完全的完美的。哎，又下不去了，帮一下。好，又讲到永恒，在这本书在比较的时候讲了很多的永恒。作者告诉大伙说，那我们旧约一直在遵循很多的律法，这不过是暂时的，不能带进永恒里面。基督是永恒的，救恩的根源。好，基督成了，哎，回去一下。好，基督的死完成了永远的救赎。那完成救赎之后呢，还有后面还有呢，就是他，我们所有被蒙召的人，我们也可以得到永远的产业。不只是耶稣是永远的完成了救赎，我们这些蒙召的人，就是相信他的人，我们也可以得永远的产业。这是给我们的一个永恒的盼望，他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哈。然后耶稣是永远的大祭司，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你说这有什么稀奇啊？哎，各位，你若知道有些东西是不变的，你可能你觉得哎不变就不变吧，但是你知道我们每天都在变。若是我们不警醒，我们会变的，因为我们每天都要变老嘛，我今天比昨天老一点嘛。我希望永远长青春常驻，但是不可能，对不对？我希望我的怎么样，我的家人永远在一起，但是不可能，有一天我们都要离开。我希望我们永远幸福快乐，但是不一定，对吗？但是有一个保证，就是耶稣基督从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我们去体会，这是在我们人生当中非常非常宝贵的。好，这是什么样一本书呢？也是个期待的书，一本有期盼的书哈。开始觉得很那个了哈，没关系，这本书的焦点放在将来，是有点上课一样感觉，没办法，因为是简介哈。那么这本书呢，告诉我们将来的世界是耶稣掌权的。为什么我这样说？之前我们也跟各位分享过哈，就是现在的世界，这个世界，这个地球的世界，好像撒旦在掌权，这个黑暗的世界在掌权。其实不要忘记，在上面，耶稣基督是永远的掌权的者，他只是暂时的哈。那么耶稣也是承受万有的，我们也可以跟他分享永远的产业。那么当我们谈到第十一章的时候，会谈到很多的属灵伟人，好多人的故事，有亚伯拉罕、以诺、以撒、雅各，还有拉合哈，很多旧约里凭信心过活的人，我们看到他们的经历，他们是怎么样凭着信心等候那还没有得到的将来的盼望的时候，我们就会比较有深刻的理想感觉了。然后这些伟人呢，他们都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我们健康的时候不会想将来的什么天上的家乡，假如你有家人去世，你所爱的人走了，或者将来你的身体慢慢开始不行，要准备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若是没有一个盼望，很惨。但是我们基督徒有更美的家乡是更好，死亡不过是一个这个生命的结束跟另外一个生命的开始。 好，那么这本书呢，也是一本赞扬的书，赞美的书，赞美，当然赞美是基督哈，对基督的赞扬，它是至高的、至圣的。 那么他的超越性，刚刚我也讲过，他们所这个我刚也提过，就是耶稣他的超越性是大过犹太人觉得很棒的东西，天使、摩西、律法，这些是他们觉得非常棒的东西。作者告诉他们说，哦，亲爱的，我们的主耶稣超越这些，比你们所做的觉得更好更好的东西更超越。弟兄姊妹，你觉得在你生命中什么是很重要的，非常不可缺的，有没有？有，肯定有，没有才怪，对吗？我有，你也有，但是我告诉你，你这些东西有没有它的地位，有没有超越过我们的主耶稣，有没有超越过我们的神？有的话请你想一想，其实我们的耶稣是超越这一些的，超越你所想所思，超越你所尊重的，有了他就有了一切，真的。那么这一段经文呢，这个一章三节，我想请大家跟我读两遍，然后呢把它背下来。我希望这个是今天的金句，虽然很长，但是并不难啊。我们一起先读一遍一章三节那个下面这一段，他是预备情，他是神荣耀所发出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再一遍。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我相信记忆力好的人已经会背了，但是你若是说，哦，我记忆力稍微弱一点，没关系，回去再念，把它背下来，对我们是个很大的帮助哈。我觉得我们当中有一位姐妹的名字叫光辉，哎呦，她的名字取得太好了，魏光辉哈，就坐在我们下面，哎呀，她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跟耶稣一样，哇，太棒了哈。太好了，把它背下来这一节经文。那么我的特色呢，就是我希望在每次讲到时候，就把我们今天金句呢跟大家读两次背下来。那么我说我们就可以累积很多神的话语，就可以记在我们头脑里面。好的，那我们读圣经的人，研究圣经的人很喜欢用这个方法哈，特别是希腊文、希伯来文，就交叉或重叠法或交叉排列法。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就一章到四节，就这么短短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把这个这样一排出来呢，我们就抓到重点。重点在哪里？请各位告诉我。中心啊啊，中心在这里哈。那 A 呢 ？A 跟 A，A 跟 A 点呢，是讲到耶稣与先知的对比。这边是讲到神子，神子就是耶稣哈，与天使的对比。那 B 呢，讲到神子与弥赛亚的继承者啊，成为弥赛亚继承者。B 点是神子为弥赛亚君王，然后再告诉越来越靠近神子的创造工作，然后神子的救赎工作，中间就是神子与神的关系，它是至高的自我表达。所以，这个帮大家一下哈，这个。这样的一排，这个不是我排的，绝对不是我，我没有这么大的功力，可能沈牧师有，我是看那个 commentary， 就是解经的书，他帮我排出来，所以我就拿来用哈，我觉得挺好。这样子一排呢，我们就很清楚的经文知道，先知下面是先知的跟耶稣的对比，然后天使的对比，然后再越靠近一点。严重就是这个重要性越来了，弥赛亚的继承者，弥赛亚的君王，然后神子的创造，神子的这个救赎，然后中间是他跟神的关系，他就是神。这个第就是刚才我们所背的经文，他就是神荣耀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这样子容易吗？说这四节经文有没有记到你的头脑里面？砰，进来了。你一进来一看到一想到这个表，哦，前后天使先知了，救赎弥赛亚，然后到神的关系，哦，他是神荣耀的光辉，哇，各位，这是很快的记这四节经文的方法哟。你当然不会记得每个字，但是意思全记住了，对吧？好吗？很好哦，我觉得这个很好。好，一到四节是非常重要的课题，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这里面强调一开始就开宗明义的跟你这些犹太的基督徒说耶稣是谁，再次强调耶稣是谁，不用不要忘的，不要害怕，也不要去在那边游离，告诉你耶稣是谁啊。然后呢，我们读了以后，我们读完整个希伯来书之后，我们会有一个想法是什么呢？还或者是 这四节的说、读完这四节的经文以后，你会发现哦，我们心里会回应这句话，哦，我的主，我的神。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很幸福，真的，我们坐在这里很幸福。刚才我们的主席祷告的时候说，我们这里在这里可以自由的敬拜，很幸福啊，我们不需要被隔离，不需要isolate。我们也知道墨尔本很安全，没有疫情的继续发展，很安全。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也可以把古代的人所犯到他们的一些烦恼也好，他们的顾虑也好，我们可以把它怎么样，已经帮我们解决了，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去明白，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啊、太好了，主耶稣，你是超越一切的上帝，我的主，我的神。我希望我们能够从心底发出这样的一个赞叹跟这样的一个回应。会卡哈，看一下这个短片。耶稣爱你，他想医治你破碎的心。很有意思的一个人，整个的卡通没讲一句话，就说就表达了好多意思哈。我们的主爱我们的耶稣，他医治我们破碎的心灵，他也是至高的基督。你会发现我在这里，耶稣跟基督常常会混着用，或者有时候一起。其实耶稣基督，耶稣是名字嘛哈，基督是就是弥赛亚的意思，都一样。好，至高的基督，他是在古时候，我们今天开第一章第一节，神就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向人说话，然后耶稣是先知的声音，然后旧约若是没有基督的话，它其实就是一部分或者是片段的哈，不是完全的。那么旧约呢，是一个预备，是预备期，不完全。 耶稣基督没有废掉旧约，而是成全了旧约的律法。神的启示是渐进的，你会问为什么，哎呀，这么麻烦，上帝为什么一开始不从人类的开始就把耶稣基督呈现出来，或者把整个救恩一下子就告诉我们呢？原来神的启示是渐进的，因为我们的人需要，不是上帝需要，是我们人类需要。我常常有时候想不通，上帝为什么大费周章这么用了这么多人类的这个这么多的时间，几千年的时间去告诉我们耶稣是谁，或者说告诉他，告诉我们说他爱我们，他要医治我们破碎的心灵，他是我们是他的孩子，他救我们。为什么？我常问这个问题，我相信有些基督徒或者是非基督徒也是会问这个问题。后来我想到，当我们养孩子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小 baby 你不能一下子就给他吃很丰富营养的东西，他会噎死的。要给他吃很 light 的东西，对吧？奶，母奶最好，然后再来一点点 formula， 慢慢慢慢加，长大可以吃干粮就吃干粮，对吧？要渐进。那么我们的人类其实很有意思，我也读一些书哈，脑神经行为专家告诉我们说呢，他说人类的基因可以去有记忆的这个累积，很有意思。这个很少人做这样的一个工作研究哈，这个红兰女士她是做专门研究大脑科学跟行为的这个有关系的这个学问，她是说我们人类像为什么那孩子会越来越聪明，你的孩子会比你聪明，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我们的记忆会放在就会传在基因里面，会传下去的。所以这个的记忆或者这个教导是需要渐进的，一下子给我们会噎死。所以神不惜花这么多的时间慢慢地告诉我们说他是谁。好，那么即使从开始人类的开始，神多次多方借着众列祖向我们说话，慢慢慢慢到主耶稣这里，这是他的话，是完整跟终结。好，耶稣是神的儿子，告诉我们耶稣神的儿子。犹太人眼中呢，一般犹太人就说啊，耶稣可能是个好人吧，是迷人的老师，或者是很感人的领袖。但是他这些都是，但是更多他是神的儿子。有什么事情吗？没有。耶稣是神的指定继承人。那么我觉得耶稣是神指定继承人，就是他是承受万有的，多了一个点哈，是整个宇宙都是他的，他创造，他继承。但是我们这些蒙召的人，我们这些基督徒也有份在其中，哎，这个很棒哈。耶稣是神的代表，那么你们要我们这创造跟掌管都是他的角色哈。那么耶稣可以从用他的话把混沌的宇宙创造美丽的世界，上帝也能够解决你的困难跟你的需要，这个逻辑通吗？Sorry， 耶稣是神荣耀的代表，对不对？光辉啊，我们说过了，光辉。喝口水。对希伯来人来说，光辉是可以看到的，神的荣光。各位还记得摩西在西乃山，他们看到神的光，看到荣光，神的荣光。那神的荣光是可以外显的。当约柜在撒母耳记上，当约柜被掳去的时候，以色列人就说：“哎呀。”还好说，哎呀，上帝的荣光离开我们了。所以荣光对他们来讲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是可以看得见的。而且现在希伯来的作者告诉大伙说，在末后的日子，耶稣就是神的光辉，你们所盼望的这些那些都是影子，现在来了，真的了，耶稣是那个光辉哈。那么耶稣是神完美的启示哈，有关神可以在神，有关神，你说神从来没看到，我们在约翰福音也会讲到说，怎么样看到神呢？就从神子的身上，耶稣的身上可以看到神。若人要看神，就 就在耶稣身上看。那么我想请问一下各位，耶稣现在不在 physically 不在我们这里，对，圣灵与我们同在，那上帝别人要看耶稣看上帝从哪里看？大声一点吧。哦，对了对了，就是啊，看你看我，看你看我能看到耶稣吗？我希望能看到，这是我们的方法，会看到。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靠近上帝的时候，当我们发出我们的爱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下面我可能要放，下面我要放一个短片。我先介绍一下，各位有没有认识这个叫姓沈的，叫沈祖饶？香港人知道啊，那个 Uncle Sam 知道，沈祖饶，茂老爷可能认识，中文大学的校长。下面是他的一段话哈，那么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他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一个学者，还不到40岁，他就在一个很大的医院，威尔斯医院当内科主任，他下面有100个医生，400个护理人员，他是非常有成就的，他发现了很多新的治疗方法，包括不需要动刀就可以开刀，不可以打洞就开刀，他还去教那个很多西人的医生等等，他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教授哈。
圣经里面有两句这样的说话，耶稣讲八福的时候，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原来这句圣经不是说你虚心学习那种虚心，而是说原来你realize 人生是可以随时去到呢，好像你站在悬崖那里揸住一条绳，你揸到条绳的尾了，你已经就来跌下去了，只是得咁多你可以 hold on to 的。如果你觉得你的人生是这样的时候呢，你有福了，因为天国呢是属于这些人的。因为呢在这些人的身上呢，上帝就开始做事，而你呢就觉得自己是没什么用的。第二句说话，他说呢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其实这句说话可以翻译做，他说当你失去了你所有拥有东西的时候，你就有福了，因为在那个时候你才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你今天拥有了很多东西，其实都是不需要的，或者是不一定需要的。但是当你有一天有机会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为什么我突然间会开始明白这两句的说话呢？就是在2003年的时候，一个很突如其来的灾难在我们的病房里面出现。这个就是今天我们叫做非典型肺炎，或者是 SARS 的病。这个病在威尔斯亲王医院的一个病房里面出现。原因就是因为有一个病人在广东省来的，将这个病带了入去我们的医院，在一个年轻的病人身上，并且呢传染了给另外那几个人，有一个来了温哥华，有几个去了多伦多，有一些呢去了越南，有一些去了泰国，有一些呢是去了这个的新加坡，同埋呢最后有一个呢回了去北京。于是乎呢在一个星期之内，因为International traveling 是咁常有的，就一星期之内就将这个病传播到全世界。在一个绝望的环境里面，我们最后呢只能够呢是用最后的一个方法。我就在我的办公室里面召开了第一次的临床的祈祷会，即是说呢我们都不知道究竟怎样医才好了。我们呢有一天，我就叫所有的同事里面的基督徒，我说呢11点来我的办公室，我们呢就做一个祈祷会了。我们要为着那些患病的同事和家人来去祷告。那呢那天呢就原来我那天才知道原来有这么多基督徒的。大家入到我房间都说，蛤，你都是基督徒来的原来。那但是大家相对的时候呢，我们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不知道怎样开始祈祷。咁我作为部门的主管呢，唯有一定要开声先。咁我就第一句就话，赐生命的上帝，我求你呢唔好让我哋嘅无知，我哋嘅 ignorance， 又唔好因为我哋嘅无知呢令到我哋嘅朋友，我哋嘅同事，我哋嘅家人 我们的病人丧失生命。Don't lose any life because of our ignorance. 我只是讲了一句说话，全部人都在喊。那个喊呢，其实是代表着我们真的觉得是完全是 helpless。我们已经用尽了人可以用的办法。我们只能够呢，是将他们的生命交托给那位掌管生命的上帝。由那天开始呢，我们就慢慢慢慢见到呢，有人开始复原，有人呢开始不需要再用呼吸机，有人开始退烧。很多东西是不在我们的掌握之中，生命不在我们的掌握的里面。但是当你失去了这些东西的时候，你才知道什么是最可贵的。你的家人，你的亲情是可贵的，你的健康是可贵的，你自己的生命是可贵的，你的朋友是可贵的。不要本末倒置，不要将一些不重要的东西摆在这些东西的上面。
我相信很多人不会听广东话哈，有没有看到字幕也比较小，很抱歉，大概知道他在讲什么吧。如果你会听广东话的话，就是比较传神。这个他这一段这个演，他其实是一个讲道，很长啊。那我只是截录其中的一些些哈。我觉得他真的是让我很看到他的整个的演说、演讲跟讲道之后，我心里有突然有感觉，他就是上帝在地上的代表。从他身上可以看到耶稣啊。当然不是只是他了，你了，我了。都可以因为我为什么要特别选这段，也是因为我们现在正在疫情当中，其实面对病灾害，面对这 virus 很小的呀，你肉眼是看不见的呀，很小很小，小到你真是要用很大倍的那个放大镜才能看到，对不对？这么小的个东西在他面前，我们怎么样？无能为力，无力感，是吗？当你真的我们很幸运，我们都没有被感染到，真的被感染到那个到肺炎的那个状况的时候，到差不多也这次也是有嘛哈，新冠状病毒还是有人会去世嘛。假如你到了那个阶段的时候，你真的是无能为力，只能在来到神面前。我最近也在网络上看到一些，他说病情如斯，疫情如斯。求主顾念，我不过是尘土。我觉得若是我们都有这样的概念，求主顾念，我们不过是尘土，但是他却把我们捧成他的宝贝，跟他一起承受永远产业的人哈。你说，我想留下来给大家去思考。卡住。好，耶稣是神宇宙的支撑者。耶稣是神，他是宇宙的支撑者，也是维护者。犹太人都相信宇宙都在神的手中。那么，这是不是已经又过去了一些 ？OK， 好，就到这里好了，没关系。因为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点问题啊，真的。我先跟大家做一个总复习，要结束了。那么。在这段短短的四节经文当中，有一些这么多的一些内容让我们去思考，让我们这么多的内容让我们去反复的去思考的时候，我觉得有点重哈，所以我要把它做个简单的整理，跟各位再聊一下。旧约跟新约的启示是不一样的，并不是说旧约的启示不好，旧约的启示是上帝在给人做预备好时候到了，耶稣基督的到来就是这个耶稣基督的到来呢，就是把这个旧约所有的事情 fulfill， 把它完整之后呢再往前走哈。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是讲到神的启示的时间是古时跟末世。末世什么叫末世呢？就是耶稣基督的第一次再来，一直到他第一次的来跟第二次来中间哈，这个粗略这么说。那么耶稣基督的降生，他的死与复活呢，使旧约所有的应许，弥赛亚的期待应许已经达到了哈。 因为其实为什么这么说，可能对我们中国人来讲，讲了半天都是一些神学的东西，但对当时的以色列人不是这么想的，他们一直期盼弥赛亚要到来，因为他们在受苦。各位知道吗？我们太幸福了，我们就说哎 I don't care， 反正你讲呗，我也听也不到，这样子也不会也不伤嘛。但是当时的基督徒来说，哇，原来我们一直期盼的等待的那位救我们的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那是很不一样的哦。耶稣的基督的到来就是旧约的结束，新约的开始，一个新的世纪的开始。好，启示的对象开始的时候是神对着列祖所有的以色列人多次多方哈，那么在末后的时代，在新约的时代是对着我们，对当时候的基督徒也对着我们。那启示的媒介呢，以前是用先知哈多次多方，现在的启示是用神儿子自己本身。好，方式是我刚说了多次多方，现在是一次过而且完全。好，再看一下基督跟耶稣，基督跟先知的对比啊，神的儿子跟神所呼召的人的比较，唯一的儿子，许多的先知，最后完整的信息跟片段不完整的信息做的一个比较。其实希伯来书里面我们看到很多的比较，特别是在前面一到四节，我给大家做一这样的整理呢，希望我们听完啊，你说哎呀，今天上牧师讲的可烦了，讲了一大堆啊，好像很神学的东西，或者是在讲课，不要紧，没有关系的，因为这是一个过程哈。我希望你记得的是什么呢？我们是有福的一群，我们啊可以关掉没关系，我们是有福的一群，我们不需要像旧约的基督徒，他们在隐隐的盼望着弥赛亚的来临，耶稣基督已经来了。我们是有福的一群，因为前面很多人为我们铺垫了，所以我们可以踏着他们所给我们铺垫的道路，我们可以去很容易的去认识我们的耶稣基督。但是不要忘记，不要说啊，那我是比他们 better than them。No。你不要以为说你比他们更好 更圣洁，今天我们健康也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更圣洁，只是神的怜悯，我们说神的怜悯跟神的恩典。那么当我们有这个恩典跟怜悯的时候，我觉得就下面就会带出我们的使命。那你要怎么样过？ 你看完听完了今天这个希伯来书简介以后，你要怎么过？存着感恩的心，弟兄姊妹，感恩的心做我们该做的，让别人在你身上看到耶稣。我们今年初的时候去了趟日本哈，去趟日本，在旅游车上那个导游是非常有真讲，他是有分量的一个导游，他会介绍日本的文化给我们听。他其中讲一点，我非常的就是我听了入心了，听进入心。他说日本的小朋友，他们要从小就教导他们两颗心，又有两今天有个心对不对？要有两颗心。第一颗心是感恩的心，他们都这样教小朋友说，你今天吃了一口饭，你今天呼吸的新鲜的空气，穿的衣服不是理所当然，你要感恩那些为你预备的人，感谢老天爷也好，感谢你的父母也好，你要感恩。第二个是要孝敬的心，不要因为你的父母亲或者你爷爷奶奶老了就瞧不起他，要孝敬老人。所以这两颗心给小朋友从小在他们的心目中，他们的人格，他们的整个社会问题，当然他们也有他们的问题了，他们就不会像我们一样，我们说难听一点，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中国的小朋友太没有感恩的心了，就太理所当然了，挑三挑这个挑那个，这个不要那个不要，六个大人围着他，他觉得哦不可一世啊，这对孩子都不好的，对我们基督徒其实也不好的。我们要常带着个感恩的心，然后呢，感恩之余，我们可以问说，主啊，你可以用我为你做什么？在这个时代，你不要说，哎呀，我要做很伟大，去宣教，我也做不了什么医生，微小的事情 ，a little things, very small things, 小小的，一个关怀，一个笑容。你知道他这个那个沈教授，他前面讲的，有他被一个医学生感动哈，一个医学生是，他自己也感染上沙士，然后 每天都在看报纸啊那些，他怎么样会被这个老师感染到呢？他原来他看到沈教授每次在病房看那些病人，他都拍拍他们的肩膀说，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动作。他说别的医生不会做，因为会感染嘛。他说还没戴，他戴着手套了。其实他说他就想拍拍他的肩膀，一个关怀，弟兄姊妹，我们都可以做到的。若是我们每个人都把我们自己的微笑一点点，可以活出来。就像我们唱那首诗歌，我们可以把爱活得更多一点点。我们的世界不一样，我们的教会不一样，我们的家不一样。我希望我这么艰涩的今天希伯来书的简介，带领各位能够开始有一点点的胃口去想要读希伯来书。若是你说哎呦实在不好读，没关系，那我就在每次的讲道当中带领大家读一遍。但是呢，我觉得更好的是你回去有兴趣把它读一下，十三章的经文而已，好棒，很丰富，很美。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今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不是理所当然可以享受到这么好的空气，这么好的氛围，这么好安全的一个环境。我们也不是理所当然这么快的，不像旧约的弟兄姊妹他们要等，我们现在已经等到而且有了，我们已经知道你是我们的救主，你的救恩已经完全。主，我们只要相信就可以接受，我们可以在你永恒里有份。主，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不是我理所当然可以，我理所当然可以得的。主，我们存这样的一个心在你的面前，帮助我们往前走。主，也求你让我们在希伯来书踏在这些古人的血迹上也好，他们的一些事迹上也好，他们所受的苦难，他们所得的蒙的恩典，他们的信心都成为我们的帮助，让我们更多认识你，让我们更多活出你所让我们活出的新生命。感恩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的，阿门。
麦克风。